今年5月5号是马克思出生200周年，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要求政治局委员重温共产党宣言，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真经，要念好真经才不会贻误大事。此外，习近平访问了即将举办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北京大学，而中国央视呢，更是推出了由中宣部制作的《马克思是对的》谈话节目。中共高调庆祝马克思的目的何在？习近平新时代是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时代呢？习近平想要用马克思的古老教义解决中国当代问题，这可行吗？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张教授您好。
哎，有人好，
欢迎您。第二位呢，是在电话线上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王康先生您好。
六位你好，
欢迎您。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范围很广，那么两位呢也是这个博学多闻，我们有很多可谈的。先请张博树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昨天这个习近平在访问北京大学的时候，在与师生座谈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这个马克思主义呢，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我国大学最鲜亮的底色。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在世界人民心目中，马克思至今依然是最伟大的思想家。而且就在明天呢，中共将要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马克思200年诞辰的这个周年大会，纪念大会。据说习近平还要再发表重要的讲话。我想先请张教授跟我们谈谈，您认为明天在这场讲话上，习近平还可能说些什么？那么中共为何如此的来高调纪念马克思呢？
明天习近平会在这个大会上讲什么？我不知道。也可能和今天这个在北大讲的东西差不多吧。从逻辑上来讲的话呢，那么他应该讲什么应该是清楚的，因为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这些年甚嚣尘上，是吧，一直在发展，他需要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招牌。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比较啊，这个我不知道一会儿你是不是记得，是吧，王康兄应该记得啊，就是在1983年这个当时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曾经举行过一场大会，那是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但是那个会上的话呢，当时的主旨报告是由周扬先生讲的，这个讲这个要重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啊，这个要重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当时的话呢，是因为是中国的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所以那次大会的话呢，实际上是要借助青年马克思的一些思想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啊，所以他整个的意向是进步性的。当然也正因为如此的话呢，周扬先生后来被邓小平啊、被胡乔木啊这些人批评，是吧？这个违心的做了检讨。但是当时呢，是吧？这个30多年前的事情。那今天啊，刚才我说到了啊，今天是习近平的这个新极权主义正在发展，是吧？这样一个时机，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他来召开这个马克思的诞辰200周年的大会，是吧？那马克思主义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它更多的应该是被用于论证这个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论证习近平这些年来他的这个左倾啊、倒退这样一种趋向的合理性。我想，总的来说，他应该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来安排他明天的讲话。我们可以再看。
那么王康先生，您的看法呢？中共现在在此刻高调的纪念马克思，那么还要这个政治局委员来研读共产党宣言，您认为除了说是希望能够需要马克思这块招牌之外，习近平他们还是希望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吗？
观察和了解中国这个社会经济甚至外交军事都很重要，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变化。共产党的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至上、意识形态立国的国家，有时候明显，有时候不明显，但是很重要。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在传递这个信息，就是要把毛的遗产和邓的遗产做某种平衡，简而言之就是重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用毛 毛泽东的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然后呢统帅这个邓小平以来的这个经济上面的发展。我认为习近平现在要在这个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要共产党重新学习共产党宣言，我觉得有几点必须值得注意。他很鲜明地传达这个信息，第一就是正式的接触，不是否定接触邓小平的韬光养晦。邓小平的60之后，在南巡之后专门说到不要扛旗，不要出头，那么习近平就是要扛旗，扛共产主义的旗，扛马克思的旗，要出头，出社会主义的旗，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第二就是正式的拒绝苏联东欧和平演变的正当性和冷战终结的合理性。实际上就在邓小平这个重温马克思主义的意思里面，就是说苏联东欧的和平演变、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终结只是一个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还会继续下去。第三就是正式的表明中国将要做苏联第二，莫斯科叫做北京要说莫斯科第二，这个中国要做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轴心。这个习近平这个动向啊，太重大的动向，我觉得有点类似于这个斯大林在二战之后的一种新的立场，让西方国家非常的惊讶。他说苏联战胜德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苏联将用2到3个5年计划迅速的发展，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最终迈向共产主义。这个简单说就是习近平想通过纪念马克思这个共产党的老祖宗，为自己的正统地位，为行将出来的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进行新的一轮较量，最终的达到了所谓他们的初衷，实现全球的共产主义。
嗯哼，好，我们想再回到张博士教授，还有稍后我们也会继续回到王康先生请教同样的问题。张教授，现在问题就来了，如果要打着马克思的这个招牌，打着共产主义的这个招牌，但是现在就说习近平在上台以后他不断地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可是他多年他这五年多来的执政路线又有多少是依循马克思主义呢？
说老实话，我不认为习近平这个真的懂多少马克思主义，他的知识结构，他的成长经历，大概他也没有那个机会，他甚至有没有那个兴趣我都不知道，但是他作为一个今天中国最高的领导人，那他现在之所以要重新这个所谓高举马克思主义，是有他非常现实的政治上的需要的。刚才老康兄谈到的一些个分析，是吧？就是说呢，似乎习近平要重新像当年毛泽东那样，跟美国较量一番，最后要用共产主义这个东西来取代今天的世界秩序。这方面的话呢，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讨论，我倒也未必完全这么看啊，因为如果拿今天的习近平是吧和当年的毛泽东相比较的话，我觉得他们之间还是有一个很重大的区别，就是毛呢那个时候他的真是用一种这个马列的原教旨，他是在试图去推进世界革命，而且这个话的话是公开讲的啊。我们看看这个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当年中苏论战的时候啊，中国人自认为他真正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传人啊，他比这个苏联修正主义这个要懂得马克思主义要懂得多得多，是吧？要贯彻的彻底的多，而且这个不是口头上讲讲。当年毛泽东确实在这个很多方面是按照他所理解的那个马克思主义试图去改造中国社会，比如说啊，他从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文革，那个时候他是在这个推动所谓斗私批修，是吧？推动这个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是吧？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是吧？要建设一个无私的一个人类社会，那这套东西当然可以从这个最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那里面找到根据，因为马克思就是讲的要否定私有制嘛，是吧？今天的习近平是不是真的有这套东西？我说老实话，我是有些怀疑的。那我们看他今天的实际的执政路线，是吧？他并没有完全否定邓小平，也就是说，他也不可能真的否定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程。那对市场经济的话呢，他也不可能完全倒退回去，是吧？回到当年的计划经济。是吧？但是在政治上面，他对这个共产党的权力的垄断这一条，当然他是这个非常非常坚持，但是一点不容动摇的啊。那么至于说在国际上面，我觉得他现在的话呢，更多的是一种红色帝国的套路啊。这个词的话，我最近这些年一直在用啊。我是把这个今天的习近平和今天的这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用三个心来表征。 第一个嘛，就是他在国内搞的是新集权主义，这个不同于当年毛泽东的动员式的集权主义。第二个的话呢，他现在在国际上和美国之间的较量实际上带有新冷战的性质，那但是这个新冷战呢又不同于啊，或者说不完全等同于上个世纪的那个传统的冷战，对吧？我之所以说它是新冷战，是基于今天的中国的政权性质，对吧？中国的党的意识形态，还有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之间仍然处在一种对立和冲突状态。那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这个新冷战，或者说是过去传统冷战的延续。但是呢，它不同的地方在于，就是今天中国在外交场合讲的语言，它不再使用过去世界革命那种东西。他反倒在讲什么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设这个新的世界秩序如何如何，是吧？和美国的关系的话呢，他也不是说我要打倒地球反啊，他讲的是哦建设这个新型的中美关系，是吧？所谓不冲突不对抗啊，也就是说呢，他的外交语言和他自己的这个实际战略之间，这里边还是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这是不同于传统冷战。那当然第三个的话呢，我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今天有这个新丛林的时代。啊，这个新丛林时代，这个和原来的这个传统的十九世纪以前的那个丛林时代也有些不同啊。这个问题当然比较复杂，我们一会儿有时间的话可以再说。
好的，好的。那我继续回到王康先生，王康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认为习近平这多年来的执政路线又有多少是依循马克思主义？那么说到了马克思主义，您对此有深入的研究啊、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在世界啊、在历史上，造成了上亿人死于非命，带来了很多的战乱，带来很多的不同的运动，导致很多人的死亡。那么共产主义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到底它的精髓在哪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它的问题又在哪里？为什么中共仍然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要继续来推崇马克思主义呢？
这个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以来啊，西方的学术界对这个共产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啊，非常的关注。这个以前前东欧各国七国、波罗的海三个国家，包括一部分的俄罗斯的专家也很关注。有一本重要的著述已经问世了，就是《共产主义黑皮书》，里面有一组数字，这组数字应该说是一点都没夸大，大概是相当程度还减少了，就是共产主义170。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那么我这个死于非命的人数大概是苏联3000万，起码3000万，中国6000万，起码6000万，朝鲜3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波罗的海10万，古巴20万，非洲150万等等，肯定超过1亿人口。但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马克思本人要负什么责任呢？负一种非常重大的，就是理论思考运动的这个责任。马克思有句名言，说是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我觉得完全可以把这句话用在他的共产党宣言这个上面。共产党宣言的每个字都堆积着成千上万无辜者的头颅，历史表明所有实行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国家，从苏联到中国和到柬埔寨，都发生过大规模的杀戮，发生过严重的长时间的这个饥荒，带有普遍性，带有绝对性，贯穿其中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当然不能对20世纪以来的苏联、中国、其他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所有的这个苦难和罪行负有全部的责任，当然不去。但是我觉得他负有思想上的、意识形态上面的首要的责任。这个责任将伴随着马克思的他的诞辰的200年、300年、400年、500年、600年，一直到最后，人类会记住一个叫卡尔·马克思的这么一个德国的犹太人，他写的《共产党宣言》给人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苦难和罪恶。
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情况下，稍后我们还要回来谈谈为何习近平还要重提共产党宣言，并且说他能够提高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能力和水平。稍后我们继续要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谈谈。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网络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或问题要提出。第一位是来自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您好，请说。
对，嘉宾好，
你好。
我想习近平提的这个什么共产党宣言，什么崇文马克思主义，他就是挂羊头买狗肉，他也不会真正走马克思主义道路。 他现在走的就是邓小平的那个什么路，邓小平的路线，邓小平就是帮派路线，就是他们那一帮子，就是他们那帮子得势就是那个什么，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路线。喂，
哎，好的，好，谢谢您，湖南的袁先生，感谢您。好，我们下一位就是来自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嘉宾好，主持人好，特别是王光先生，我对你非常尊敬。
好。
这个，请问呢，这个马克思是西方的人吗？他是德国人，我记得。这个人呢，共产党不是说这个西方的东西都不是好的吗？为什么嘛，这个西方的东西也偶然带到中国来呢？啊，你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给中国、给世界所有的共产国家带来生动的灾难。我告诉你们，投杀害的国民，国内的国民，可以说是跟那个喜马拉雅山那一个的头颅，把那个头颅逮起来。这个邪恶的政权不推翻他，他们就是害怕推翻他们政权。现在的网络都是非常的，不是像原来那个不清楚。我70岁的人，我从来就不相信共产党。原来我是地区代表。
好，谢谢您。
我从来就不相信，要我入场我都不入。
好，谢谢您，湖南的李先生。好，我们尽量争取让每一位嘉宾能够回答您的问题，让每一位观众可以发表意见。我们下面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江苏的胡先生。胡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你好。
你好，能听到吗？
可以，请说。
那个我是中国的一个大学的大学生，我的观点就是，我们中国现在教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那个大学里面那个教马克思主义的老师，他根本就没有读过马克思的基本的那个著作。这个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用来统治中国人民的一个工具而已，他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是我的观点。好，谢谢。
好，谢谢您，这是江苏的胡同学啊。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我们也看到了有几位网友，有一位这个署名叫 Ed Zhao 的网友，他说马主义是给人类带来巨大危害的极端一说，它被专制者利用，成为强害人民自由、财产甚至生命的货源。随着马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失败，它也必将被彻底抛弃，成为历史尘埃。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杜三元的网友说，中国对外是民族爱国权贵资本主义，马列现在只是愚民的工具，这是马克思最后的残余价值。不过呢，这一位署名叫 Julia Nuss 361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我希望大家还是不要妖魔化马克思，我读过很多马主义的东西，有他的也有他的继承者的，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的很多人个人权利是靠社会主义者争取来的，马克思只是一个文人，写写东西骂骂政府，他也没有义务为之后的灾难来背书。那么另外这位署名赤天使的这位网友呢，他说200岁的马克思是中国的民族救星，他画了两个问号，他说毛病不改，饥饿成习。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现场的讨论当中啊，我想请我们的张博树教授，我们就要来谈谈我们今天其实整个讨论的一个我们的标题提到的就是马克思真的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吗？这句话是习近平他在要求政治局委员呢重温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说要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您认为马克思的教义能够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吗？
我这样，我先这个简单的回答一下刚才几位网友的这个问题啊，我基本都赞成啊，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很好，包括玉文你刚才念的那几段这个网友的评论啊，这个对马克思的话呢，我觉得就个人而言，我还是承认他是一个很严肃的学者啊，这个我自己的本科专业的话呢，政治和资本论，当年我在人民大学读政治经济学啊，所以资本论可以说是我的当年的这个看家的。就是这个专业啊，所以根据我的阅读经验的话呢，我觉得马克思本人作为一个19世纪的学者，是吧？那么还是有他可以这个值得尊敬的地方，但是他的观点啊，他得出的结论，那在今天看来，很多不但是错误的，而且确实给后来的20世纪历史带来深重的灾难啊。我觉得这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嘛，马克思是非常明确的，他要否定私有制。 啊。那否定私有制的话呢，在十九世纪那个场合，是吧？面对这个正在上升中的这个资本主义，是吧？当时很多思想家都看到了所谓这个资本的唯利是图这个问题。那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做出某些道义性的谴责，这个不足为怪的。啊，但是马克思的话别出心裁，他试图要用一种所谓科学的理论来证明最后这个自由制是一定要被共产主义所推翻的。那这套东西从今天来看完全是胡说八道啊，当然这还只是一种理论啊。那么它导致二十世纪更大灾难的话是后边两条，一条就是它的所谓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套说。那这套说法的话呢，它导致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阶级的妖魔化这种现象，是吧？人为的把这个人群分为敌人和人民啊，分为这个所谓被剥削者和剥削者。那这种东西的话呢，在二十世纪，特别是像苏联和中国这种类型的极权主义国家，它导致了一种巨大的灾难。这个大家当然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对吧？那么它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套说法的话呢，在马克思的政治学当中，其实是非常幼稚的说法。所谓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然后建立一套这个专政体系，尽管在马克思那儿，这个专政只是达到未来无阶级社会的一个过渡，但是问题在于呢，他的这套东西构成了二十世纪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那套所谓这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然后党的这个铁血政权，构成他的这个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基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理论的确要对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要负一种思想上、起源上、意识形态上、发生学上的责任，这个我们要看得很清楚，是吧？好，那么至于说您刚才提到的啊，今天的习近平啊，到底说他在他的今天这个执政当中，是吧？在今天这样一个中国的互联网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究竟还有没有什么得到用处，是吧？正像刚才很多网友都提到的，是吧？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招牌的作用，是吧？说马这个习近平本人是不是真的有那种言教旨的东西，我们可以再说，是吧？因为这问题上的话呢有争议，我个人的话，我觉得也还需要观察。就是说他自己究竟在多少程度上他真的信这套东西啊？有些人是真信的，这个我知道，比如说像张木生、像李玲，是吧？某种意义上可能包括刘源啊，他们这些也都是红二代啊，他们曾经深深的相信，而且到今天似乎也仍然相信，他们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接触了那套马克思主义，接受了那套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吧？那这套东西的话呢，似乎他们今天真的相信。习近平是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是吧？习近平读的书没有他们多啊，这个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这个原教旨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或者毛主义者，这个我们还可以再观察，还可以再分析。
好的，
但是至少就今天来讲，是吧？他这套东西，我认为他确实更多的还是道。
嗯，王康先生，您的看法？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到底它在中国的实践情况如何？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在王先生您答复之前，我想在这里稍微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卷调查。这是美国之音在昨天开始在我们美国之音中文网上还有在推特上所进行的一个问卷调查啊。我们询问马克思主义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结果有高达91%的参与者认为不能，其阶级斗争等理论害惨了共产党国家和人民。只有3%的人说能，因为它是中国执政党思想基础，但是要结合当代中国实践。另外呢，有2%的人认为其真伪对错利弊并存，有些部分可用。还有4%的人认为呢，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搞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王康先生，您怎么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那么它到底能不能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呢？
毛泽东晚年呢、反复的他做了一身自白，他说他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共产主义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个最重大的一个令人非常惊奇的一个也合乎历史逻辑的这么一个结果，就是它激活了中国的已经被埋葬的秦始皇开创的东方大帝国的这么一个传统。东方大帝国居然借着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卷土重来，东山再起，毛泽东的晚期，整个文化大革命，江青的出台等等哈，都是一种帝国的形态。那么现在到了习近平时代，刚才博士说了哈，我们又可以看到一种红色帝国的这么一个身影。马克思在中国的，我觉得都是最大的一个，当然不是马克思的本意，就是他居然能够激活了，重新让一种古老的已经 基本被埋葬的东方的亚细亚的帝国传统能够重新复活，能够东山再起。现在如果用文学的语言来看的话，就是一种西方的十九世纪的激进的这么思潮，经过俄国列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的改造，然后到了中国来，和中国传统的对邪恶的帝国传统合而为一，形成了毛泽东这个怪物，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个东西让中国付出了天文般数字的生命的代价，谁都知道，根本用不着再论证了。现在习近平重新的高调的来纪念这个马克思，他不管他怎么样，这是极其的狂妄、极其的愚昧，也极其的危险的举动，就是重新走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道路。
嗯，好的，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在线上等候的一些观众朋友们，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或问题要提出。接下来这位，这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啊，我这是第三次打通这个电话。我认为啊，文化大革命当中呢，有一句口号叫做“拉大旗，做虎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坦克主义？比如说八九六四，邓小平把坦克开到了长安街，杀死了这么多人，这就是坦克主义。什么主义也好，什么主义，西门庆主义，什么主义，我认为就一点，比如说金三胖现在呢，他搞核试验或者不搞核试验，这个呢就是金三胖主义，他要活着。习主席呢也要活着。他活着，他主要弄一个旗帜，他现在弄什么旗帜呢？弄邓小平的坦克主义，还是弄川普的实用主义？弄什么主义？他总得要活着。大家要理解习近平，习近平总要活着。谢谢，再见。
谢谢您，山东的孔先生。我们下面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青海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请说。
你们好，哎。我呢就简单陈述一下，说人类历史上呢有三大邪恶的理念和犯罪组织和罪恶的积极犯罪算，一个呢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共产主义，一个呢就是这几个国家代表的苏联、中国、朝鲜、越南、柬埔寨，还有一个呢就是二战期德意日的法西斯主义，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的就是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这三个大组织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啊是。给人类是永远无法磨灭的记忆，痛苦记忆。同时呢，我就评论一下子，习近平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啊。我们从侧面可以观察一点，习近平他现在共产党了，已经前途已经没有任何前途，他一开始已经空掉了，他只有从走回头路了，说明共产党呢已经一步步走下坡路了，走向那个末日了。
嗯哼，好，谢谢您，青海的蒋先生，谢谢您来电。我们现在再来看看网络上有一些网友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Big Lee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马克思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利用了马克思思想的那帮人。马克思说了，必须经历发达的资本主义才有共产主义，所谓社会主义都是假的，祸害都在社会主义，马克思不需要负责。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驴子的这位网友他说，200岁的马克思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重新学习马克思有利于加速经济的崩溃和人民的反抗，加速政权的崩溃，加速中国的民主进程。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STGY007 的网友呢，他说重要的是他们都不信马克思主义，而且知道人民知道他们不信马克思主义，而且知道人民也不信马克思主义，但是就是要宣扬马克思主义。那么在这一点上，我想请教王刚先生，这位网友所说的确确实实也是很多人说，其实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了。那么在这样的一种逻辑上似乎不相通的情况之下，您认为习近平他到底希望夹着这个共产主义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把大旗，他要把中国带往何方呢？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我还是因为2015-2016年的这个观察和思考了，就习近平上台以来，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让很多观察家对中国的问题啊迷惑不解，他们不敢相信 居然中国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经过了毛泽东惨烈的时代，到了邓小平能够挣钱之后，没有出现一个让人们期待的所谓的中产阶级，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能够融入世界的这么一个文明潮流的这么一个趋势，反而出现了习近平这种就是不一而再再而三的开历史倒车的局面，我觉得有一种巨大的就是那种思想的支配，意识形态支配，确实是就是邓小平反复的讲，如果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的目标，远大的理想就根本不是共产党人。我觉得他这话是不是真心的话，毛泽东也好，邓小这个习近平也好，我们不怕他们挂羊头卖狗肉。历史最担心的是这些独裁的大权独揽的人，他们是真诚的，他们是疯狂的，他们是非常固执的，他们坚持着他们的所谓的这个意识形态这种终极的理想，然后用他们巨大的权力来作为实现这个理想的工具，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多了。我觉得这个是观，刚才我说过了，观察中国最根本的，中国是意识形态立国，是它的意识形态的风向变的变化。那么习近平最近这一系列的举动，我觉得他是根本的、鲜明的、非常明确的，把他的内政外交，他的整个的国家的基本的发展的战略，他的整个世界发展的战略，把他拱手交出来了，非常明白，推翻资本主义。这个制度，实现共产主义，没有其他的选择。
嗯哼，
他能不能做到，那是另外一码事情。
嗯哼，张教授，您的看法呢？也有，如果照王康先生所说的，要推翻西方的这种所有的文明社会的一切，这样的一个走向，难道不令人忧心吗？您的看法
？OK， 是吧？那我也来谈谈这个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啊。我们还是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较啊，尽可能简短啊。我刚才说过，毛泽东年代的话呢，他是要搞世界革命的，他很清楚。而且似乎他有这个自信，是吧？所以他当时同时是吧，既批判美国，又在批判苏联，是吧？批判这个美国的帝国主义，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啊，那个时候的话呢，他似乎真的是叫做踌躇满志，是吧？但是后来的话呢，文革是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毛泽东自己后来其实也意识到了，所以到了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中国的话呢开始压低了调门，是吧？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放弃。这个马克思主义是吧，至少在口头上没有放弃，但他们自己很清楚是吧，按照毛的那种做法的话呢，那这个不用说打倒地球反，到中国自己的事情都解决不了，老百姓饭都吃不上了，这个他们很清楚，所以后来的话才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啊。那从邓那个时候开始到后来的江时代、胡时代是吧，大体上是沿着这么一个顺序走下来的，是吧？所以我们管它称之为一种所谓这个后集权，或者叫做中国式的共产党式的威权主义时期啊。但是到了今天啊，习近平时代，他的确有了很大变化，这个变化的话就是说，他把这个国家主义或者叫民族主义当做他新的一个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一个来源，是吧？这个东西这个当然是从胡锦涛后期就已经开始，到了习呢是非常自觉的把它更高的把它举起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呢，中国国内的官方媒体讲的更多的实际上是中国梦，是吧？是讲这个中国要这个富强起来，要强大起来，是吧？讲的是中国要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他讲的是这套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这套东西的话呢，在国内的官方媒体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已经不唱主角啊。那么最近这段时间，似乎他又重新又起来了。那么这个现象究竟怎么解读？啊，我的感觉的话，就是一方面，习近平本人他的原教旨的这个认知里面可能包含这个东西，占多大成分我们现在不好说，还需要再观察。是吧？但是他今天的意识形态里面，他是糅合了这个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然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形态的，是吧？把这些东西他是加在一起的。那么关于国家主义的话，甚至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他也加了进来，当做他的某种新的合法性的根据。比如说他会说中国共产党不但是1840年以来中国现代是吧近代以来革命事业的一种继承者，而且是中国5000年文化的一个代表者，对吧？哎，就是说他都是他的国家主义叙事当中的一部分，对吧？他现在是把国家主义这套东西和原来共产党建国时候或者叫建政时候的那套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他是把它揉在一起的，两个东西他都在用啊，都成为他今天的这个某种手段啊。但是我仍然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在他这儿基本上更多的是一种招牌性的东西。如果说它有什么实质意义的话，就是刚才我讲的是吧，这个从无产阶级专政到共产党的一党独裁这样一个渠道上 引申过来的东西，那对习近平来讲，当然他仍然把它当作一个最最重要的东西，他要把它拿住的，他要把它交揪住，是吧？马克思主义仍然在这方面对他有用，这是很清楚。
啊，
但是马克思说这个否定私有制，是吧？什么这个不能搞市场经济，这套东西，习近平是不是真的今后会走到重新回到计划经济，重新搞共产主义，是吧？完全否定现在这个市场经济，现在文明这套东西，这个我是怀疑的。我认为他也不会这么去做，他没这么想。
好的，我想节目最后还剩下大概一分钟左右时间，我想交给我们的王康先生来做一番总结啊。那么王康先生，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星期六，北大要举行第二届的世界共产党主义大会。那么就在两年多前举办首次大会的时候，您也曾经在美国之音的节目里面谈到了这场大会。您认为这场大会呢是习近平集团在基本政治理念上的严重倒退，使逆世界自由民主潮流而动。两年多后，北大现在要开第二次大会了，而且誓言要建造成世界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总部啊。您怎么样来看待未来的这个局势的发展？那么特别现在通过电视节目，通过北大召开这样的会议，希望让中国的新一代，中国政府要让中国的新一代来接触马克思，认识马克思，您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个发展呢？一分钟时间。
186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成立了第一国际；1889年，在法国巴黎成立了第二国际；1919年，列宁在莫斯科成立第三国际。争夺这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号地位，始终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心中的最高理想，包括毛泽东在内。这个所谓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所谓的这个要怎么样做一个总部的建立，就是要建立类似于这个第四国际，当然第四国际是土耳其他们建立的，就是要把北京刚才我说的建成世界21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心，把中国建为这个世界的这个革命的这个基地。就是我再重申一遍，我觉得是明确无误的，他们表达得非常清楚，那也是极其的愚蠢和极其的危险。全世界尤其中国人们有这个民主之士，应该想尽一切办法遏制这种可能性，让它不要再成为一个事实。
好，谢谢您王康先生。我们今天因为讨论时间的关系，就只能进行到这里。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明晚节目呢，将和您探讨的是川普鹰派团队访华，美中贸易战能否刹车，请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